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嘉妍想要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是新的听众或者是我们一个老听众了，都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平台里面。因为我们准备的所有的这个栏目啊，都是呢对你们的各方面是非常有好处的，除了是可以呢透过热线听到弟兄姊妹的需要，大家也可以从中学习，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特别为你们预备的栏目，也是想要帮助大家在各方面有成长。今天嘉妍就想要推荐我们每逢礼拜三的一个叫相约在主里的栏目啊，大家可以呢跟你的另一半一起做灵修，或者你自己呢先开始做这个灵修，介绍您的另一半来听。相约在主里这个栏目其实已经播放到36集了，所以也接近了播放了40集，很想听到我们的听众们，相信呢你们都已经觉得不陌生了是吧？可是灵修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呢我反而就很想要谈一谈了啊。简单来说啊，灵修就是指基督徒透过读圣经、祷告等等的方式来与神互动，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嘛。所以这个灵修是在我们信仰路上要不断的去寻求，每一天与主交谈，建立一个持之以恒的互动，才可以呢建立起跟主的一个爱的关系的。所以呢，相约在主里这样的一个栏目，也就是想帮助大家呢有效的做跟主联系的灵修的操练，希望大家可以善用哦。做到之后有任何您的发现啊得着，都欢迎你透过短信电邮告诉我们的。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收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喂，王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
你好，王姊妹。
嗯，哦，感谢神。那个周师母，我想跟你交通一件事情。
嗯，你说。
嗯，就是这个我这个小女儿吧，她最近她这个不是她考上研了吗？
嗯
嗯，她考上研以后吧，她最近这几个月她在家，她就上这个县城里给她姐姐接送孩子。
嗯，
接送孩子这一段时期吧，她就当考完研以后吧，她就出去玩了两次。
嗯，
就和她的同学就是上这个大城市，她说出去逛逛去，我就不愿意让他去，他就说你不愿意，你不让我去，他说我和他们一定约好了，他说你要不让我去，以后我有嘛事我妈不跟你说。
嗯，
我说你跟我说了我为你祷告啊，我说你为嘛不跟我说，他说我跟你说你就不让我去，你不愿意。
嗯，
我说我因为外面也挺乱，我不愿意让你这你去那你去，他说我口难言了，我愿意出去放松放松去。
嗯，
我说啊，这个也可以。你看他已经出去两次了，他 他出去两次玩了两次，回来以后他现在又在这个县城给他姐姐接送孩子。
嗯，
接送孩子，现在孩子不都放假了吗？
是。
他又他不他又出去，就说又跟这个出去，跟那个头出去，还得出去两三次。当我就跟我说他的时候，他就给我应了。他趁我说他以后我妈我也不跟你说了，我妈我也不跟你交通。
是是。
哎呀，我说丈母这个做父母的也是挂着你啊，我说我好为你祷告，把你交给神。他老是不听，这不从到考完研家来了，也不参加聚会了。原先上大学的时候，他在这个学他在这个大学里面也参加这个这个聚会。现在这不是考完研也不参加聚会了，我觉着不知怎么跟这个孩子交通，一交通就是我一跟他交通他就赢，一交通他就赢。
王姐妹啊，
哎，
你的女儿现在已经考研究生了，对不对？
对。
她已经大了，她现在多大了？
她今年23了。他到9月到8月份他去读研去。
对啊，23岁大学已经毕业了，所以这个年龄的孩子他如果是你看他读本科的时候都没有让你操心，然后呢现在考研也没有让你操心。你想一想看，这个年龄的孩子呢他出去玩一玩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你不能够阻止他不让他出去玩。但是呢，我知道天下父母心都是担心的，对不对？
对。
尤其是女儿嘛，女儿一定会操心。但是你想想看，孩子大了，你不可能一直在他身边。所以你要想一个方法，就是说信任他，相信他。但是呢，你一定要提醒他，这个年龄的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呢，要有一些原则。这个原则呢要跟他讲清楚。我不知道他跟出去玩的孩子有没有异性，比如说男孩女孩都有，有吗？
没有没有，光就是他两个或者三个，就是他都是女孩。
嗯嗯，那这已经很好了，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称赞他，你说妈妈觉得你很好，你没有像别的年轻小孩子小姑娘就是出去玩的时候男女都有，那这个呢会让妈妈更操心。你现在跟几个知心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玩，那妈妈会祝福你，但是呢一定要留意一些事项。比如说晚上太晚的时候呢，不要到没有人的地方。出去玩的时候呢，四个人一定要在一起。因为现在这个欺诈的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你就让他长点心，然后呢多防备一点，多保护一下自己。你这样跟他说，你不能说你不让他出去玩啊，对吧？
哎呀，我一说，我说我不同意，我一说我不同意，他接着就跟我翻脸。
对呀、
啊。接着就说、啊，哎呀，就是用那一种责备的那种口气。
嗯。
我以后我有什么事我也不跟你说。
嗯。
我说你不能不跟我说，你跟我说，我说我好为你祷告，求神看护保守你。哎，他就说你老跟你说，你老不让我出去，老不让我出去。我说你3番4次的出去，你出去玩一次就行了。你我说你看看，你又跟这个跟那个的，我说。我就这样，哎，就气得我了不得。我这好几天，当他跟我说来的时候，我这好几天他也不给我打电话。
嗯。
我就哎呦，在神面前，我觉得有点
担心。
我就说神啊，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等着他打电话，他不给我打，他赢了。我就跟神
面前
祷告，
没有赢输。
我就给他发个信息，我说你在外边玩。我说你要注意这个天气很热了，你要多喝水。他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
嗯，很好。王姐妹啊，这个母女之间没有赢输的，重要的是你要表达你对他的关心。因为他现在还小，23岁，一个年轻的女孩， 啊，就是就算是有一些同伴一起出去玩，但是处处都要留意，这个你一定要叮咛他。还有呢，就是当他出去玩的时候呢，让他告诉你他去哪里，然后呢，如果他在外面过夜的话，他住在什么地方，这些资讯呢，让他都给你。那到时候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还能联络女儿嘛？对不对？
对。
对呀、你要有他的资讯，比如说你要知道，他说他要跟三四个朋友一起出去玩，比如说到国内的一个另外一个省份去玩，那你就说你在那里几天，然后呢你们去玩的路程只是在那一个地方吗？晚上住在哪里？这些资讯让他都给你，那你就能够掌握孩子在什么地方，他住在哪里，你就能够放心一点，对不对？
对。哎呦，我一生气，他一说出去玩，结果一生气这一些，反正我也感谢神呀，这神接着这个周师母这样，给我这个聪明智慧，以后我想着这个事儿，当他出去玩去的时候，我要照着你说这个，关键是这一些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交通，他一跟我说我就生气，一生气就心就麻木有了，光知道挂着他。
生气不能解决问题的。对吧？对，所以呢，重要的是你要表达你为什么这么担心他。第一，你要告诉他，他是一个在妈妈心中多么宝贵的女儿，而且他这个年龄出去的话，很容易就是被别人盯上，所以一定要长一点心思。再就是跟其他女儿在一起的时候呢，出入都要大家一起，不要单独一个人出去。晚上太黑的时候呢，不到没有人的地方，你就告诉他说，妈妈是为你好，就是担心你，所以妈妈才这样说，妈妈不会不让你出去玩的。你要跟他这样交流，他才愿意以后他去哪里都跟你说。他现在讲实话，因为他一跟你讲你就反对他不让他出去的话，那孩子以后就干脆不跟你讲了，对不对？反正你也不能够24小时盯着他，所以他现在都已经大了，他出出入入他自己自由啊。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宁愿选择让孩子多一点跟我们互动，而不是阻止他不让他出去，明白吗？
我说我就说他，你看人别人的孩子，人家也不出去，人放了家，人老在家呢。他就说你知道吗？那就是人疼人的孩子，人出去上这你去那你去，都不跟他父母说，我都跟你说，你说人出去你知道吗？哎呦，他就跟我撒泼呀，哎呦，就是跟我顶嘴。
他讲的对呀，王姐妹。那我们第一呢，不比较。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呢？人家家里面父母最清楚，对不对？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的，所以你永远要觉得我的女儿是最好的，而你的女儿这么坦诚地跟你沟通，那你要欣赏她。你告诉她，你说妈妈非常高兴，你什么事情都跟我说，表示你相信我。那妈妈呢，也相信你。只是有点担心，因为你还是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孩，出去呢妈妈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担心。但是呢你就长一点记性，多防备一点，你就把这些事情讲给她听嘛。
这样。
千万不要阻止她，告诉她说不能出去，知道吗？他这个年龄啊，
他
这个年龄是反叛的时期，你越不让他出去，他越出去，你懂吗？
对，他自己就这样说。他说你越不愿，你越不让我出去，我是越出去，他就这样说。
因为他反叛嘛，这个年龄，他不怕天不怕地的这个年龄，是吧？
对，
他还小啊。
周师母，我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我想跟你沟通，我也不知怎样教导他。就是他去读研去吧，他谈的在大学里面谈的这个对象，他这个对象也在那个学校里面读研，人家他那个谈的这个对象吧，他已经读了2年了， 他去的时候吧，他对象还能在那待一年。
是。
我你说我怎么能嘱咐这个孩子保守自己的圣洁呢？
哦，那他们就是他已经有对象了，而他的对象已经在那里开始读研了，对不对？
对，读两年了。
是。等你的女儿去的时候呢，她的对象只剩下一年，那你担心这一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对不对？
对。
其实呢，如果你听空中辅导的话，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强调，孩子的教育呢是从小开始的，尤其是性教育。性教育我们真的是不是说等孩子大了我们才告诉他，而是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告诉他我们的身体是多么的宝贵，我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什么地方可以让别人触摸，什么地方不可以让别人碰，这些都是从小开始就要教导他的。那现在呢，我觉得也不晚，那你一定要告诉他说，如果对方你的对象真正的爱你的话，他会珍惜你的，他不会随便的跟你发生关系。而我们做女人家的，做女孩的呢，一定要自爱，就是要自己懂得保护自己，自己要爱护自己。就是说在婚前结婚之前呢，不要轻易的跟对方发生性关系。再加上你跟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圣经也讲得很清楚，性关系只有在婚姻里面发生的时候呢，神才会祝福，在婚姻以外发生的性关系都是被咒诅的。你就这样慢慢的提醒他。但是年轻男孩女孩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不了一定会蹦蹦搂搂的，对不对？但是呢，你要告诉他有些界限，哪一些地方不能摸，不能触摸，不能够碰，这些东西呢，你就要很清楚的告诉你的女儿了。
哦，对，我老担心，我就是因为每天晚上我和一个同工在这个手机网络当中，就是我每天晚上身体预备时间，就是俺两个，一个同工是一个祷告，就是为这些，哎呦，为良友电台祷告，为普天下祷告，最后为这个家人儿女祷告嘛。我就老是为他这个婚姻祷告，我就老担心，哎呀，当他就是读这上面一起读这个研的时候，和他对象在一起，我老担心这一件事情。我也请周师母你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
是的，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要有预防胜于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预防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那怎么做呢？就是在他去读研之前，你跟他有一个深入的沟通。那首先呢，王姐妹，我建议你跟女儿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比如说这一次这件事情，她要出去玩，你阻止她，等他回来的时候呢，你坐下来跟他好好谈。你说妈妈呢想的不够周全，妈妈只是一股脑的担心拦住你，其实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所以妈妈以后会相信你，相信我的女儿，你去哪里你告诉我，妈妈特别高兴。先把这个关系搞好，然后呢等他要去读研的时候呢，你再跟他坐下来再谈。你说你这么大的孩子已经有了男朋友，男女在一起的时候呢都是血气方刚，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界限，不要轻易的就发生了关系。发生关系的话，这个男孩子会看不起女孩，然后呢你自己也会痛苦。就把这些道理就慢慢讲给他听，你就跟他说妈妈会祝福你，妈妈也会为你祷告。你要这样做好过于你在家里面一个劲儿的担心忧虑，明白吗？
对，感谢神。
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跟他还跟你的女儿沟通，好不好？
好，谢谢神，接着周师母这样，哎呦，来跟我解开着我里面这个心里面这个疙瘩，让我老是堵的哈。
也谢谢你今天来电话。我相信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打电话来。那你也转达告诉你的女儿，你说周师母呢也很高兴听到她考到研了，所以呢也祝福她，祝福她 就是能够好好的念书。在她跟男朋友谈恋爱这一方面有难处的时候呢，也鼓励她可以打电话来，好不好？
好，好，好，稍等我转达这转达，感谢神。好嘞，周师傅。
好，那我们就谈到这哈。
好嘞，再见，周师傅。
好，再见。
就从我打完空中辅导之后，加上朋友聆听的 APP 上也听了好多好多节目，每天差不多听四个小时嘛，也坚定了对神的信心。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
以前就是没有一点信心，反正现在就是每天早上也去聚会参加那个早读班，然后每天也祷告。回到神面前之后，我发现神确实真的一点点在他这边做工，在我心里也做工。
是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
我和我妈的关系有好转，以前我是听见我妈说话我也很烦躁的，我就说我自己做不到，让神帮助我。神真是也忧伤痛悔的心他也不轻看。
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费靠。
现在我听我妈妈说话，我就是有一颗那种能静下来听她说了，不像以前可急躁。
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
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以圣洁为装饰。
刘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好。
你好刘姊妹。
周师母好。
是刘姊妹，请说，你有什么事情打电话来呢？
周师母，我就是想，第一要感谢天父，第二要感谢你们师母这个团队一直以来的，从2023年到今年2025年，这个段的时间，你们不住的为我祷告，不断的为我的守望，所以我今天终于靠着，耶稣也是你们的在背后的为我祷告。我终于走出来了。第一，不再去想那个手，因为手也好起来了。也跟你报个好消息。第二个，中间一段时间不是也跟你们说我第二次忧郁吗？
是。
第二次忧郁。那么现在就是六月份，我去看医师，医生本身是在去年告诉我，他说我这个要很长一段时间吃药才能恢复好，因为这一次六月份我去的时候，他说看我好，一段时间没到他那里去看，他说看我好像不一样了，不跟以前那样一样。他说我现在已经他给我减药了，减药再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要停药的一个阶段。所以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周师母和廖医生。
哎呀，太感恩了。如果是昨天晚上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昨天晚上打进来的话，我相信廖医生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就是说你的抑郁症的病症慢慢的好起来了是吗？
对，好起来了。昨天晚上我本身打电话打进去，我挺有那么多家人需要，所以我就没占去时间，所以我今天想和周师母说，也帮我这个好消息转达廖医生，谢谢。
会的，会的，我一定会转告他。所以现在还是在吃药，但是已经减药了，对不对？
对，已经减药了。
你能够讲一下这个好起来的这个过程吗？
好起来的过程就是开头忧郁的我都想拿刀 天天想砍自己啊。
嗯，
那么天天心里头我那就害怕，不知道今天活着过着，明天我好了后就是明天好了的时候，我丈夫又会怎么样对待我。
嗯，
所以我每一天都在这个压抑中间过着。一到难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你。
嗯，
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就能得到力量，得到力量我就能够走过这一段。也感谢耶稣借着你们的祷告，我现在也上帝也给我预备一个最好的教会，就实体的聚会，这些家人们也都真的很爱我。
嗯，
也陪伴我，也感谢上帝给我预备一个老师来教我学音乐。
哦，感谢神啊。
所以我这方面呢，就是一方面有家人陪，第二个有音乐这方面学习。我现在也在吃这个廖医生告诉我抑郁症这个药和那个中药一起结合的吃我就是现在是好起来了，也不想着，虽然说偶尔还会有怕丈夫对我这样那样，但是不像以前那样恐惧。
嗯嗯，
偶尔也会看看这个手啊，
是
不协调，就是少了这么一节，真的有时候也会有着这个负面，但是一下一个月就过去了，不像以前那个忧郁中间出不来。
嗯嗯
嗯，就是目前虽然说感觉到好像找到家了，
是
现在就是感觉到身体上不想动，就是每天早上就是起不来。
嗯，
但那下午也就好起来了。
嗯嗯嗯。
啊、
你有把这个情况告诉医生吗？
啊，没有。就是目前就这一段时间，就这一段时间突然就是感觉到我好像找到家了，我就就不想动，就想躺在那里，想好太累太累，好好的休息那一种。
嗯嗯，
就是这段时间啊。
是，那我觉得呢，你先好好的记录一下你的这个身体的反应，吃药之后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们患病的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能够很仔细的去观察你身体的反应之后呢，你跟医生互动的时候呢，医生更能够掌握到你的这个病情。而像这一次医生看你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他就给你减药了。那下一次的情况呢，医生是不是立刻要给你断药呢？这个还需要再观察。所以这段时间你先要观察你自己。我不希望你一下子停药的。我相信廖医生如果在这里的话，他也会建议就是药物呢可以一点一点的减，一点一点的减。
对。
而不是一下子停。嗯，停的话可能复发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困扰，也不一定。所以我今天听到你这样说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开心真的是非常感恩。而且呢，你不单单是愿意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你现在还在学音乐对吧？
对。
嗯，这个呢对你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忧郁症呢除了吃药之外呢，要跟人保持互动之外，还要就是找到自己的喜爱，就是你喜欢做些什么事情，就是能够找到自己的喜爱去学习或者是在这一方面去发挥的话，对你整个人的这个身心灵的健康都会有帮助的。
对。
嗯
嗯，也感恩感谢天父给我预备这个学音乐老师。虽然在网上他也不收学费的，我感觉这方面给我最大的帮助，让我能够得到这方面的好处，真的很感恩。
哎，
很感恩的。
对呀，真的很感谢神。那你自己在当中得到了一些帮助之后呢，那以后呢，你看看你周围有些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主动的去帮助他们呢，对吧？
对。
对，
我就是前天一个弟兄也是忧郁症药，因为忧郁症药他试过洗开心的，他一下把自己的药断了，然后他过了几天去教会，他说哎呀我好难过，我就告诉他，我说 不能说你自己想停药就停药，要经过医生的鉴定，因为我们信耶稣，上帝也给我们预备有医生，但是我们敬畏神是真的，但是你要听医生的指导。
对呀、
啊，说好的。
对呀、啊，这个是很重要，而且最基本的。我们太多的时候呢，自己吃药吃了一段时间，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了，就停药。这么一停呢，就复发，复发到就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一定要请专家，就是这一方面的专业人士、医生来诊断，我们是需要减药呢，还是停药呢？一定要听医生的。我们今天听到你这个宝贵的这个好消息，真的是太感谢神。要继续的为你守望祷告啦。
谢谢师母。到我医生看到我的时候，他也很开心的。他说我心里想，我原本以为你要待很多年。他说我这个抑郁不是一下子来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有嘛。他说你积累了这么多年来，他说要我很长时间。他看到我说哇，你不要那么长时间。他说我给你会把关的，那一定的时候我会给你停药。我看他开心，我也很开心，所以我想第一时间也告知师母。
谢谢你把我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我相信神他不亏待人的，当我们真的是愿意依靠神，好好的去仰望神的时候，神必定会顾念我们。另外呢，我也鼓励你，你看吧，那个医生看到你这么开心，你也很开心，对不对？这个开心呢是可以互相感染的，所以你每一天都要靠着神，要喜乐，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无论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靠神喜乐。当你喜乐的时候，你能够把这个开心跟喜乐感染给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回到家看到你，他就愿意回到这个家。哎，我的妻子跟以前不一样啊，我的妻子这么可爱，常常乐观积极又那么快乐，那他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家里面很阳光，对不对？
对，对的，师母。我也看到，虽然说我有时候在家，有时候不在家，当我回到他身边的时候，我看他也改变了，不像以前那样大吼大叫。他现在就是说，我最主要的不让你去赚钱呀什么，我就希望你好起来。现在，就是我要回到家里的时候。早饭他几乎不让我做，不像以前我烧饭给他吃他还骂，现在几乎早饭不让我做，我要待在家里。
你看他多么爱你，多么疼你啊，对吧？
对，
所以要珍惜，这些不是理所当然的。当你的另外一半这样为你付出的时候呢，你要表达，你告诉他说，谢谢你为我做的早餐，谢谢你这样的照顾这个家，我也是愿意好好的努力，从这个病痛当中慢慢的走出来，我愿意做一个好的妻子。你要多讲这些话给他听。
好的，就是也要告诉师母好消息，现在我孩子也按着他上的这个绩效，这个计算机方面也找到他自己对口的这个工作。我丈夫以前对他大吼大叫，现在也转成，有时候做饭他都想着孩子。丈夫也要等一等，不像以前他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看着孩子也上班了，孩子也开心，他也有时候也会为孩子着想。我这方面我真的越说我心里都。每次值得开心，
越感恩吧，是吧？
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今天能够让我上帝能够让我能够看到这方面，真的很感恩，师母。
感谢神呐、那我觉得真的是神在你的家里面或者在你的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美事跟更多的人去分享，而你看到周围有一些跟你处境差不多的人的时候呢，你也要主动的去关心他们，因为你是经历过的人呐、对不对？你经历过的人去 帮助他们或者是劝勉他们的时候呢，是最有力量的。所以我相信神要使用你，刘姊妹，神要使用你在这个家里面做好你的本分，好好的去帮助你的丈夫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之外，在外面呢你要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好不好？
嗯，好的，师母，谢谢。
不客气，
谢谢师母的指导，谢谢。
嗯，好，愿我们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阿门。
也希望我们以后继续保持联络，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师母，谢谢。
嗯，好，那我们就讲到这儿啦。
嗯，好，谢谢师母，
不客气，
祝福你们。
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再见。
谢谢，再见。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 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呢继续的为听众朋友的需要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玲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那我们今天很感恩能够听到王姊妹和刘姊妹的电话，请宋山老师为这两位姊妹的需要来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生活里面我们真的会常常遇到大大小小的情况，我们很容易因着这些的不同的事情，我们都会迷失了方向，会变得软弱。求天父你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硬币里面，可以重新的认清方向，重新从你得力。在圣经里面，诗篇的诗人他也说，我们的心为什么会忧闷呢？应该仰望神。就愿我们能够靠着你，我们的心变得柔软，让你的话还有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首先为着王姊妹来感恩，她有一颗柔软的心，愿意去学习怎么跟女儿的关系去拉近距离，也愿意反思跟女儿的这个关系的现况。要修补关系是不容易的，需要时间还有耐心。求天父你就赐给姊妹他的心里面先充满你的平安，把心里面的忧虑都交托给你，因为我们都不能改变别人，只有神你能够改变人的心。所以求天父你就先平静姊妹的心，当他能够靠着你放下心里面的缠累，得以被你改变的时候，相信主你就会让他的心里面慢慢的流露出喜乐，不再这么的愁闷。他可以靠着你成为好的土，可以长出基督的生命，播下信心的种子给他的女儿，带来正面的影响。其中王姊妹她也在学习应该讲什么的话跟女儿去交流沟通。求天父你赐给姊妹一颗敏锐的心，去聆听女儿她的想法，理解她的感受，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做出恰当的回应。求天父你加力给她去在这方面有好的学习。对于女儿她谈恋爱的事情，姊妹也觉得担忧，求天父你就保守姊妹跟女儿的这个提点，有恰当的提点，更重要的是在她的身边有陪伴，成为女儿的朋友去提醒她。求天父你保守他们母女的关系。另外也为着刘姊妹感恩，她的忧郁症有明显的好转，医生也看到了，这个的好转真的是不是必然的事情。感谢天父你借着医生的治疗，也借着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让刘姊妹得到帮助。她的身边也有弟兄姊妹与她同行，也是很感恩的事情。看到在病患里面，神你有丰富的恩典赐给姊妹，姊妹也靠着你也可以跟丈夫的关系有改善。我们衷心的感谢天父你，求天父你继续帮助姊妹专注在你的里面，继续经历你的恩典。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面，更多的探索自己的能力，也用音乐给自己带来安慰，或者是一些的反思，甚至可能以后可以用音乐去祝福其他的人。求天父你就继续带领姊妹，也求天父你使用姊妹她的这个病患的经历，同样的去激励我们的听众，还有一些同样在精神疾病 当中的人，很多的弟兄姊妹都需要这个精神健康这一块的帮助，求天父你就看顾他们，赐给他们有够用的恩典，给他们找到帮助还有失切的治疗。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用一段青春换存在的独白。愿温柔的你对世界还期待，被明晚的月浸入昨日的绚烂。
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是我，我的孩子今年18岁，他呢在初中的时候呢碰到了无德的老师，遭受到了校园的欺凌跟暴力，伤害很大。他在初三的时候呢就夜宿回家，当时呢我们真的感谢主，听了周慈母的节目呢，我们一直听听您跟廖医生的辅导呢，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就学会了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跟放下，把孩子的一生交给主了。现在呢是高三，可能读书压力呢大了，我的孩子是沉迷于网瘾游戏，他基本上读书的能力肯定是下降很多了。9月1号开学那天，他自己吵着不愿意到学校去读书，要去找心理医生去咨询，那我们肯定陪他去了，看了以后呢查下来是重度的抑郁跟中度的焦虑。真的感谢神啊，当时我整个人在那个医院我站立不住的，真的是神的话语扶持了我。当时我就跟医生讲，我说医生请你理解妈妈的一份心，你呢帮我开的药不要下太重，从轻到重的来。他说我理解理解。他就给我们孩子开了一个中药跟一个阿婆那个美纳片，我说他肯定是玩游戏玩得过头了，不能好好睡觉，引发了各方面的躯体问题。带回家了以后呢就吃了一个月的药，学校呢他已经不去了，小孩一点也不要听我们的话，就是仇恨我们父母。那他就是还是这样子，夜里呢玩游戏，白天呢睡觉。今天呢我就带他到另外一个中医那里去，请他帮我们各方面的调理医治孩子的病啊。中医师呢跟我讲，他说西药他说不能断，可能要吃2年。但是这个孩子呢就是叛逆的不得了，一点也不要听我们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徐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们看了那个心理医生以后，医生给他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药他吃了1个月，对不对？
对，我估计没好好吃。
如果他没有好好吃药的话，你现在带他去看中医的话，他会好好吃药吗？
这个孩子就是他嘴上答应他就是做不到，可能他的能力的缺失吧，我也在想。
是，但是你们之间有没有对话？比如说他做不到的时候，你有没有问他？妈妈不会干涉你的，但是在因为医生告诉你已经有病，要吃药。当你做不到吃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妈妈可不可以提醒你？你有没有这样问他呢？
问他，他不要我们管。还有呢，就是在心理医生那里呢，就是很仇视我们，说爸爸妈妈不好。他说爸爸妈妈为着电脑游戏一直骂我。就是有段时间呢跟他谈过，我说你玩手机可以，白天你玩，夜里好好睡觉，读书不读书我们也无所谓。人的一生不在好的文凭手里，乃在神的手里。既然我说有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面对，上帝总会开条路出来的，别着急。我们用真的是仰望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迎刃而解了。他爸爸跟我也是这个观点啊。
那他怎么对待你们呢？
还是恨呀，说我你们的话不要听。
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
后来有一次因为心理医生那里，师母你也知道嘛，国内很贵，要1000块钱一次。那天我给他骂的他很厉害的啊，我说你是不要妈妈爸爸好吧，但是你记着，当所有问题来面对的时候， 痛苦的、难过的、面对的是你最痛的是你的爸爸跟妈妈，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他就不想。
徐姐妹啊，我觉得呢、先不要跟他讲道理，因为过去可能一直是用这种讲道理的方式跟他互动，他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说
对对对，
开门见山，
你说什么我都知道。
对
对，
所以呢我觉得你要换一个方式，就是你关心他这一个时刻，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吃饭你吃的挺好的吗？你喜欢吃什么？下一次妈妈想给你做一个你想吃的东西，就讲这一句话。关于手机跟别的事情都不要讲，你要关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的细节。当他慢慢感受到妈妈关心他这个人的时候呢，他的心就会慢慢的打开，他一点点快乐起来的时候呢，你再跟他讲别的东西他就愿意听了。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我比以前还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
喂，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你好啊，徐姊妹。
谢谢，真的，我好高兴啊！今天再次打电话来给你。
哎呀，我也很开心呐、啊，听到你的声音很激动啊。
对呀，我跟你打电话，今天流的是感恩的泪，上个礼拜是流的很伤心、很伤心的泪。谢谢您，师母，对我们弟兄姐妹的付出，这是真的是我们的恩典。我要告诉你听的是我的孩子，你上个礼拜跟我辅导以后，这一个礼拜一下子好了很多很多。没跟你打电话之前，那天我走在马路上，带他去住医师那里回来跟我吵阿闹，我一边走一边哭，人生觉得特别的无助。正好看到邱伟子的微信里发出来，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重大难事打周父母的电话，正好在辅导，我一打就打通了。打通了以后，我真的感谢主，感谢的还有电台，也谢谢你周四母。
不客气，不客气。
这么智慧的四母在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那天跟你打好电话以后，那天晚上我回家就开始能好好睡觉，就按您说的方式来处理自己跟孩子相处关系。这一个礼拜孩子就是没有在家打门啊、吵啊、闹啊，就是非常的平静的过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成长的道路，流动的音符，它像暖暖的风，开层层的迷雾，细细的体会，深深的感悟，在平淡中发现更多的幸福。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开始，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相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常常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最好的，然后呢把我们的想法呢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这样的时候呢关系就会闹得越来越僵，家人之间就没有一个安宁的生活了。我上个礼拜跟你通了电话之后呢，我知道你的这个高三的孩子啊，他需要更多的父母的关心，人都是需要关心的，我们一定要从孩子的那个角度去想事情。我反而是呢有一点顾虑的，就是你的孩子因为他看了医生以后呢有重度的抑郁跟焦虑症啊，我是觉得哈，你先跟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让孩子没有反感，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最疼他最爱他的，然后呢要慢慢的引导他，告诉他说今天这个社会啊，患抑郁症的患焦虑症的人多的不能再多，就好像平时患感冒一样，所以不要因为自己患了这个病的缘故呢就觉得好像见不得人。另外呢你要告诉他，患了这个病的人呢就是好好吃药，吃了药呢就会康复过来的。
幸福是你我一生都彼此守护，因为爱
着你的爱而幸福。
我们在这边呢找不到适合的心理医生，
是
我跟佳妍老师也谈过，我们想带他到香港。
你的意思是说要找一个好的精神科的医生吗？
精神科呢，他现在看吃中药吃下来看下来呢没什么大问题，他自己也说妈妈我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他说我伤害很大，他自己也提出来，他说我要找一个靠谱的心理医生帮我心里的那根刺拔掉，我就没事了。
姐妹呀、啊，你的女儿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找一个好的辅导老师互动交流的时候呢，因为你说你来香港的话，因为你们是在国内，你在香港能住多久？因为辅导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够帮到这个孩子，像你的孩子如果是需要长时间的辅导的话，你不是看一次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是需要长久的。所以我觉得先一起来，你现在好好听这个节目，然后呢跟我们多一点的保持互动，你自己做父母的我们要学习，另外呢你的女儿呢先让她去多在自我成长啊，怎么从这个伤害当中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先让她去听一些这些课程，然后她自己稍微有了一些根底以后呢再一步一步的接触辅导，甚至他以后他愿意打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互动的话，我也愿意聆听他的心声。
好的好的，
对对对，不客气不客气，今天听到你的电话非常高兴，因为上个礼拜听到你的电话的时候心里面很着急。好啊，感谢神吧，我们继续为你们的家庭祷告。
幸福是你我都为了爱而忙碌，祈祷着让全地都拥有着幸福，那是一种抉择，需要用心去维护，领受爱的每一刻就是幸福。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感谢主，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徐姊妹的见证，当然我们也很想要听到大家的见证分享，如果你们有什么见证跟我们说的，请大家也可以呢留意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热线，同时呢也欢迎你们可以呢透过电邮来写下一个比较详细的见证分享，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选读这些的见证。做见证不单单可以荣耀主，也可以影响身边呢需要被鼓励和安慰的弟兄姊妹的，这个是很宝贵的，请大家呢就要把握这些机会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